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王子约相聚。这是一个结合经典诠释和生活事例分享的节目，希望透过经典智慧帮助我们更愉快的生活。王子约就是王老师开讲的意思。各位朋友，接续着前面介绍冉球的故事呢，今天一样呢是冉球的续集啊、哦。要介绍呢这位在政治上面呢有杰出表现的孔子的学生冉球。他是孔子呢在少数的公开场合呢大声骂他，而且呢孔子呢还邀同门呢，就是他指导的学生们哦，大家一起呢敲锣打鼓大声指责他的人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那呢，所以这一讲呢是一起大声开骂哦。孔子骂说冉球非吾徒也，就是他不是我的学生啦哦。好，那事情是这样子的哦，这个冉球呢在31岁的时候呢当了鲁国呢季康子的大夫啊、哦，那呢其实他那时候很年轻啊、哦，有为，然后可惜他遇到呢充满野心又贪婪无厌的这个季氏啊、哦。据孔子家谱的记载呢，冉有是在鲁哀公三年呢被这个召求为季氏的家宰。这个季氏呢就是季康子啊。在讲季康子以前呢，我们先得大概说一下呢这个鲁国的政治情况啊。这个鲁国呢从鲁文公呢去世以后啊，那呢后来立了这个鲁宣公。这个经过呢这个鲁成公、鲁襄公、鲁昭公、鲁定公经历了五公以后呢，这个季武子呢开始呢专权国政。那呢这个经历了赵平桓子四代以后呢，这个被家臣呢杨虎啊所掌控国政。那季康子呢是季桓子的儿子啊，那他其实在鲁国里头呢其实只是鲁国的大夫，爵位并不高的，封地也不大啊。但是呢因为他在鲁国专政，所以权倾一时啊，所以当时呢这个天子啊才可以以五那个八亿五啊、哦，那但是呢季康子呢他也五八亿五，就不合理制嘛啊、哦，所以孔子就非常生气啊、哦，就公开讲说呢这个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是不可以忍受，因为八亿五是天子才可以用的嘛，等于他去这个见礼啊，见月，就是你不在那个位阶上面，但是你却用了高一等级的礼啊，这在古代来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另外呢这个季康子呢还去祭拜泰山，那也是不对的啊、哦，因为只有天子呢才能够去祭拜泰山。所以为了这件事啊，孔子就曾经问过冉球说，你当季氏的这个家臣，难道你不能劝他吗啊、哦？那但是冉有就回答说，哦，我没办法这样啊、哦。所以孔子讨论这个政治上面呢很重视呢要正名分啊，这个在我们讲正名的那一章呢归于与正名啊，在十几集里头呢曾经跟各位呢介绍过了，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啊。其实这个孔子的弟子当中呢，除了冉球、冉有以外啊，这个仲弓啊、子路啊都曾经当过季氏的家臣啊。那可见呢这个季氏呢在鲁国的地位，当时啊整个鲁国呢如果是四分的话，分成四部分的话，季氏呢占有二分之一，那孟孙氏跟叔孙氏呢各占呢四分之一啊，所以你看他拥有这么大的权力，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啊，所以其实冉有呢当这个季氏的这个家宰啊，只能听命于季氏，是不敢有所违逆的啦啊。那鲁哀公11年的时候呢，这个季康子呢就是实施那个田赋，就是要征税啊，他就派这个冉球呢去问孔子，孔子就认为说其实是这样不适当哦，因为你这个老百姓生活已经很辛苦了嘛，然后你又要给他加重赋税。 可是就是祭司当然是不听啊，哈。后来到第二年的春天呢，鲁国呢就实行了田赋。照理说啊，哈，那个祭司呢，他只是鲁国的大夫啊，怎么样那个也比不上周公身份地位嘛，啊，但是他的财富竟然比周公还多。那周公是天子的大臣啊，爵位高，封地大，应该是比较富有的嘛，可是祭司呢却比他有钱。所以可见啊，这个季康子在平时就是很贪财好货，会这个很讲求自肥，甚至于就是需要这个夺取百姓的福利啊，这个民脂民膏，这个也就是很平常的事情。那这个冉求呢，去当了祭司的家臣，就还替他呢增加赋税，去呢聚敛财物，就简直是助纣为虐嘛。所以孔子呢，就其实觉得还蛮生气的啊，那为什么孔子会同意说他的这些学生们都去当祭司的家臣呢？一方面我们刚刚提到说，为了要实现自己在政治上面的抱负，那祭司是当时呢这个拥有政治权力呢相对来说非常多的一个人，所以当然他会聘用很多这个政治上面的人才。另一方面呢，孔子也希望说透过他的这个教育的过程啊，他这些学生一方面呢可以实现理想，二方面其实可能可以叫这个祭司呢转回来正道嘛，哦，所以呢孔子的蛮多学生刚刚提到说，除了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冉求以外啊，子路啊，仲弓啊，都曾经当过这个祭司的家臣啊，哦。先谈呢这个原典里面的其中一个祭司的跟这个冉求的故事啊，《论语先进篇》里面提到说，祭司呢比周公还富有，但是冉求还帮他搜刮钱财嘛，所以刚刚提到说，孔子觉得很生气啊，孔子就斥责说：“非吾徒也啊，他不是我的学生啊，小子鸣鼓而攻之，就同学们呐，啊，鸣鼓啊，就敲锣打鼓。”而攻之啊，攻是这个攻打的攻，这个而去呢，这个声讨他是可以的啊。那么特别要介绍一下啊，特别说明一下，鸣鼓而攻之是什么意思？鸣鼓啊，敲锣打鼓，这个击鼓啊，鸣鼓就击鼓的意思，打鼓的意思啊。那呢，这个打鼓呢，而攻，攻呢，我们平常都解释成是攻击、攻打。不过呢，这里的攻呢，指的是指责，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呢敲鼓、击鼓呢，大家一起来声讨他，攻这个指责他的意思。所以鸣鼓而攻呢，是敲锣打鼓。敲锣打鼓要干嘛？跟大家宣告啊。对不对？公开的啊，那呢发表公开的大声的斥责他，声讨他，声讨他，指责他什么啊？你根本做人家的这个臣子啊，做得很不对啊！因为这个冉求不但没有能够呢去改正这个祭司呢的一个治政的风格啊，让他往好的地方发展，而且呢这个跟老百姓的这个征税啊，哈，还 double 啊，所以孔子觉得很生气啊。同样的一个事例呢，在孟子的离娄篇上面也有啊，我们就不再呢这个重复做说明了。另外一个故事呢，是这个有一次啊，冉求呢退朝啊，这一则呢是冉子退朝，是《论语》呢《子路篇》里面的一个故事。这个有一天啊，这个冉友啊，冉求很晚才从办公室下班回来，那孔子就问他说：“哎，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这么慢才下班啊？”那冉友就回答说：“啊，因为有政事啊，政治的政啊，因为我公务太繁忙了嘛啊。”那孔子就回答说：“哎，只是一般的事情吧啊，这个不是政治上面的事情吧啊。”其实孔子的意思是说，其实你忙的是这个祭司呢私人的事情啊 啊，因为如果是呢是鲁国的朝政的话呢，那么即使呢我已经不在朝廷做官呢，我其实还是会知道的啊。就如果是有政治上面的这个各方面的运作呢，要怎么样？即使是国君呢不再任用我了，我也是会知道的啊。哎，这段话呢的那个 bug 在哪里呢？啊，我们平常看这样子呢，其实不太了解呢。语录里面这个对谈的深意哦，这一段呢，这个冉求呢跟他老师孔子的一个对话呢，那个说话的身份呢是当时呢冉求是鲁国大夫呢这个季氏的家臣。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季康子呢在鲁国专权把持朝政嘛，齁，所以基本上呢这个国家的大事都是要经过他才能决定的，所以孔子呢对于季氏的这个专权是很不满的啊，因为孔子会认为说你其实只是一个臣嘛，但是你却管了天子的事情啊，其实叫做君不君臣不臣嘛，就是国君就不像个国君的样子，那因为国君也没有国君的地位啦，那你今天当臣子的人呢太霸道了哦。那这一则呢冉子退朝呢，这个冉求很晚下班的这个故事呢，根据呢这个东汉郑玄的这个批注是说，他其实不是从鲁国国君那里回来，而是从这个季氏的家里回来。因为这个冉求是季氏的家臣嘛，所以从他家回来呢其实本来是很应该的，所以他自己也会认为说他是在办公啊，所以他会说是有正事啊，有政治的事情在处理啊，是在办公室啊，这个公务的事情。那实际上呢在季氏家的讨论只能叫做私朝，不是呢公朝啊，就是他办的是呢这个私事，是他家的私事，公事呢正确应该要到鲁国的国君的那个朝廷上面呢再去谈论，而不是呢在这个季康子呢他家里头再谈。所以孔子呢实际上面来说是在告诉这个冉求说，你搞错了，政跟事啊其实是不一样的事情。那所以孔子呢一看呢这个冉求呢回来的比较晚啊，就抓紧机会问他说，诶，你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那冉有就很直接的回答说，因为我就是在办正事嘛，哦，就是公事嘛，哦，所以我就回来比较晚啊，对不对，哦，那孔子就再确认一次哦，说，诶，你刚刚讲的那个是政吗？是政吗？哦啊，其实你讲的不是政，你讲的呢只能够是事啊，是事啊。这个事跟政呢其实是不一样的哦，就是国君呢下的命令呢才叫做政，如果是大臣呢的命令呢其实叫做事，所以国君的教令跟大臣的跟臣子的教令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呢去执行的是这个季氏家大夫的教令，那个是叫做事，不是叫做政。所以孔子就纠正这个冉求说，你不要搞错了啊，这一字之差呢其实是差很远的啊。所以呢这个语录的后头呢孔子就继续说，如果是真的鲁国有什么政治上面的举措呢要实行的话，那我其实是不会不知道的。因为当时孔子的年纪虽然是已经蛮老了，但在鲁国是属于那个国老等级，那没有去做大夫，但是呢鲁国的国君对孔子还是很尊重的，因为孔子是圣贤，名气也很大嘛，然后又很有智慧啊，阅历又很广，所以举国上下呢大家都很尊敬很尊重孔子啊。原文是写说，虽不无以啊，这个以为的以啊，这个以呢其实是用的意思啊，作用的用啊，任用的用，就是说国君虽然没有任用我，但是呢这个我呢是这个国家的老人，我属于这个国家的国老，我还是会参与呢听闻政事啊。那我没有听到什么政事嘛，就证明了说你要处理的其实不是政啊，你处理的是你这个大夫之家的家事。所以孔子呢就把政 跟士分别的很清楚，正呢就是国君的啊，士呢其实是这个大夫家的。那我们刚刚讲说季康子呢其实他只是一个大夫嘛，对不对啊？所以这要搞清楚啊，这个叫做正名分啊。你在什么位阶呢？你可以发布什么样的命令？那我们在呢正名的那一则里面跟大家提到过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刑罚不重，民无所措手足啊。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啊，正名分很重要，对不对？你呢就是在什么位置上面做什么事，然后你是诸侯大夫，怎么可以去发布一国的命令呢？对不对？所以这样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说这个两个头啊，我到底是要听谁的、啊、所以做一件事情以前啊，很重要的是要证明啊。那呢这个孔子呢非常重视证明的工作啊，所以呢当初子路就问他说，如果是魏国的国君叫你要为政的话，怎么样治理一个地方，那你会怎么办呢？孔子也是说要先证明嘛。那你说站在冉求啊，冉子的立场来说啊，因为他是季氏的家臣嘛，季氏虽然说专权，但是季氏的考虑跟讨论当然也是国政啊，不会是他个人的家里头的事情，所以其实冉求说的其实也是没错啦哈。只是呢这个讨论国政的这个地点呢其实是不对的，不应该是在这个季氏的家里头，应该是要在鲁君的朝廷上啊。所以呢他冉求当时回答老师说啊，对，我去从事公事啦哈，我就是因为办公啊比较慢回来，所以冉求的话本身也没有呢太大的错误，站在冉求的观点来说啦、哦、但是呢因为季氏呢专政在鲁国里面专政嘛，所以但是他那个专政呢又表现在呢不在呢这个天子鲁君的这个朝廷上面，所以这样就很错啊，等于就自己专断，自己决定就决定了，地点错，对不对？然后呢他的这个职分职位也是不合的嘛，所以是千错万错，错在哪里呢？最大的错，最根源的是错，是错在那个季氏嘛，对不对？错在那个季康子啊、哦、但是呢孔子呢不直接说破，他用一个曲折的方法呢这个点到为止，所以很明显的是在批评自己的学生冉有冉求，实际上啊这一段话暗暗的是在批评季氏，批评这个季氏呢见礼啊，就是关于鲁国的政事呢啊，政治上面的事物呢不在公朝讨论啊，在鲁国的朝廷上面呢讨论，反而是跟自己任用的家臣呢在自己的家里面去谋划，所以即使你去讨论的是国的事情，但是其实那个位阶不对啊，地点不对啊，所以讨论的其实只是我们根据这个事情我们要怎么处理而已，不可以上升到政的高度，只是事的高度。所以孔子实际上就在批评说这种违背礼的行为，他对自己的学生就可以公开大骂，对不对？公开批评，但是呢对于季康子作为鲁国的大夫呢，其实他是暗暗的讽刺，点到为止啊。因为就是孔子跟季康子的关系跟这个师生的关系不一样嘛、哦、所以如果他真的是讲得很明的话、哦、那呢也会引起呢这个对方的怨恨，甚至于招来反效果。因为重点不是批评与否，重点是要改变，要行为要改善嘛，对不对？但是站在孔子的立场啊，不讲是不行的，因为这样别人会以为说啊，季康子专权这样就是对的，不知道说这是违背礼啊。所以各位可以发现、哦、孔子讲话其实是很有艺术的啊、哦。这些应对进退啊，或是待人处事接物啊，就是很圆融的啊、哦。这个圆融又不失方正，也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啊。不能说哎，我只是为了要照顾这个大局然后圆融了，然后我就不讲原则，就不行的啊、哦。那孔子在这边呢哎，又方正又圆融啊、哦。 心中方正正直，可是对外处事是很圆融的，这还蛮了不起的。我觉得这一则其实这个寓意很深刻啊。这个明代的这个有一个大儒叫李卓吾啊，他有一本书呢叫做《四书评》啊，评论的评。这个李卓吾就说，这个在这一章里头呢啊，一字不肯假借，这一个字就是分别那个正跟是，就是冉有说他是在为政啊，去记事家里面谈的是正事。正啊，可是孔子说呢，这不是正，这是事啊。如果是论正，应该要在公朝上面。你在祭祀呢，家里头谈的只能叫做事啊。所以一个字之差呢，其实是差很远。可以看见这个孔子呢，对于这个正名啊，这个原则的要求是很高的啊。就是说，大家可能会有时候会觉得说，哎，这个超过一点点啊。没有差那么多啊，这样没关系啦哈。可是你各位可以看见呢，在孔子身上呢，对于这上面的一个要求呢是非常高的啊。就是这个礼啊、教育啊，就要把这些礼的这个，我们讲说这个分寸节度嘛哈。但是这个什么样的分寸、什么样的节度要很确定，这是不是不能模糊的啊？就是《论语》里面有提到说，不学礼，无以立嘛。无以立，立这个站立的立，就是你在社会上立不起来，人家就不会看得起你啊，因为你做人处事基本都不懂啊，对不对？人家怎么会看得起你呢？所以你就是无以立。大家可能嘴巴呢不说破啊，所以但是人家不会明白的讲出来，可是你会觉得说啊，怎么应对进退啊，这一点小事都搞不清楚啊。然后我们会抱怨说啊，这个人怎么那么啰嗦啊，啊怎么这样子也不好，对不对啊？这样子可能心里头犯疙瘩，或是我们会抱怨说啊，别人好像看不起我，不尊重我啊。可是其实我们都忘记了反省说，有可能是自己做的不好啊。那呢，行有不得，要反求诸己嘛，先反省自己看看，想想看呢，是不是你自己很有问题，还是说真的是别人有问题，对不对？如果说其实自己其实做的不周满啊，应该也要多考虑说，怎么样可以在下一次的行动表现的时候呢，更周满一点。那你看孔子对于像这样子的一个正啊，或者是士啊的一个要求，或者是你作为一个大夫呢，应该做到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其实都是很有原则性的啊。那这边呢，也就给我们呢很深的启示啊。讲到这里呢，这个礼的分寸节度啊，我就不禁想到说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哦，就因为我有开车嘛哦，所以呢就是回家的时候就看到学生要回家，然后我知道他家好像住在我家那边，后来我就说啊，不然我开车载你哈。后来我就载了我两个学生呢，就一起搭我的车回家。诶，不料这两个学生呢很妙，他们就直接坐在后座。然后我第一次载他们呢，我就后来我是驾驶嘛哦，那我旁边那个座位就没有人坐，两个学生坐后面，我就觉得这两个学生怎么那么没礼貌啊。我在开车载他们啊，他们两个坐后面，那我不就变成司机吗哦。啊，我可是心里头犯嘀咕，我想说诶，这个应该是高中的时候就有教过啊，这个你跟这个长辈同行啊，然后你那个开车的座位坐哪里啊，这应该是常识嘛，这应该有学过啊哈。啊，怎么两个人就很大咧咧的坐在后面啊，因为是两个人嘛哈。好，那这一次就算了，他们就回家的时候下车的时候当然也是有跟我拜拜啊，也是有谢谢老师。后来呢又有一次呢，诶，我们也是又遇到他们，然后呢可是这一次我只有遇到一个，然后遇到一个呢其中的一个，然后我也要回家，他就问我说，老师你要回家吗？我就说对啊。他就说那我可不可以坐你车？我就说哦好啊啊，因为其实也没有绕路嘛，而且我觉得诶，跟学生一起回家又可以在车上聊聊天啊，还不错。不料呢，诶，学生就很快乐的上车之后呢，他也就是很自然的坐在后座。 然后他就大咧咧的坐在后座耶。可是这一次呢，我就没有那个就像上次那样子 turn lim 哦，我就把车子呢，就是我一开，他坐到后座之后正坐定了，我车子就发了嘛哦。发动车之后，后来我就走下来，我就走到呢他的那个位置去开了那个后车的车门，说：“哎，你怎么可以坐后面？你当时要坐前面啊！”哦，他就觉得很奇怪，不下车哦，就说：“来来来来来，你下车。”然后他就又很害怕，就真的下了车。啊，因为学生嘛，都有背那个登山背包啊。其实那登山背包后背包也还蛮大个的。我就跟他说：“你把后背包放后座，哈，你人要坐前座。”后来他就很害怕呢，就坐了那个驾驶座旁边的那个乘客座。后来呢，坐在乘客座的时候就是系上安全带嘛，然后我们就出发了。后来就在车上啊，我就跟他说，其实啊，老师载你们回家，虽然说是顺路，对，老师真的觉得很开心，可是你们把老师呢，你两个人快快乐乐的坐在后面聊天，把老师晾在前面，那我就变成是司机吗？对，然后现在只有你一个人，然后你也把我呢放在前面，你自己大咧咧的坐在呢后座，这样我就确定就变成你的司机咯。其实上次那一次呢是不适当的，这一次也是一样，以后有大人载你们啊，都应该要先坐在乘客座旁边，司机的旁边的那个位置，然后呢把东西呢放在后面哦，把东西放在后面，或是你就放前面嘛，这样子是代表对那个开车人的礼貌啊。后来我们也就很快乐的就是聊天回家了哈。那回到家他当然也就是谢谢老师嘛哈。不过后来呢学生就没有再坐我的车了他一定觉得这个老师实在很啰嗦哈，搭他车一下子而已啊哈，啊老师还要被老师教训一下哈。哎，可是我真的觉得哈，这是一个很必要的、很重要的礼貌哦。就你搭人家车，你怎么会坐后座呢？即使是那个驾驶人跟你讲说你可以坐后座，你都不应该坐后座的啊！回想起来，我的同事们呢，如果开车载我，他的那个司机旁边的那个乘客座，可能上面就有放了蛮多的东西，他的包包啊什么的啊，然后都会说啊，没关系，那很难收啦，你坐后面啦。我都从来没有坐过后面，我都跟我的朋友或同事们说，诶，我就坐你旁边嘛，坐你旁边还可以跟你聊聊天啊。我想呢，其实这就是礼啊。这件礼啊，这么样的小事啊，看起来好像是不重要。当然呢，这个记事跟染球的事例又比这个严重非常多，对不对？这样的一个事情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不，其实是有什么的。你的一举一动啊，人家都呢看在眼里，放在心上。我会不会因为这样呢而加分？我想可能或许不必然哦，但是这是我对我个人很重要的要求。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呢，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啊，或是我跟他来往不多的人，我真的载了他，他都给我坐后座，我一定是会不舒服的，在心里头给他大大的扣分啊。我想虽然我载的是我的学生，学生嘛，我是老师，我有责任跟他们提醒啊。不过那就看看那个被提醒的人心里头的体会怎么样了啊。在这一条里头呢，这个因为记事赋予周公嘛，哦，比周公还有钱啊，哦，那呢这个去剥削了民脂民膏，哦，然后冉求呢也就替他呢聚敛啊，而且替他呢这个搜刮财富啊，哦，所以孔子是非常不以为然的。孔子就大声跟他的学生们说，这样的人不是我的学生啊，我们大家一起公开大声的这个谴责他哦。所以君呢，使臣要以礼啊，臣事君以忠，就是要合乎道义去行嘛，哦，这就是孔子的价值观，哦，那么做不合道义的事情啊，即使是这样子的一个臣子呢，孔子当然就是非常不以为然的。好咯，这是呢这个冉求的故事啊，哦。好，今天的重点整理，第一个， 季康子呢专权建礼啊，所以因此孔子呢对他有非常多的批评。第二个，孔子呢在这里呢去分别了政跟士两个字的一个不同啊。如果是国君的教令，这个叫做政啊，就是公共事务；如果是事件的事，这个是臣子的教令啊。因为你的这个职分呢位阶不同啊，讨论呢政啊应该要在这个公朝上面才可以啊。好，第三个呢，冉求呢担任呢这个季氏的家臣，替他聚敛，所以受到孔子的声讨。所以孔子说：“鸣鼓攻之啊，这个攻呢不是攻打的意思哦，攻击的意思不是啊，这个攻指的是指责啊，大声公开的声讨他，公开的指责他的意思啊。”最后呢，我想啊，这个礼教呢提供社会运作的养分。以德治国呢是依法治国的很好的补充跟提醒。最后就在这里呢，其实我们大家呢都能够呢在用礼教呢安顿我们自己的呢身心行为，做一个更有道德的人咯。好，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今天的这一讲可以带给你一些启发和收获。如果你是在 Apple Podcast 上收听我们的朋友，盼望你帮我们五星评价或留言，让我们透过经典好声音感受经典智慧，一起发现一个更好的自己。我是王老师，我们下次见哦，拜拜。